是不是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Trump 和曼斯反对临时支出法案，政府停摆风险升高。Amazon 几千工人圣诞购物旺季前罢工，可能影响配送服务。美国大使呼吁 Trump 政府积极参与联合国人权事务。追查国际揭中共跨国迫害法轮功罪行。中国男子携带相机现身德国海军基地，涉间谍行为被逮捕。新兴社交平台蓝天成热点，专家警告或成中俄宣传目标。下面请听详细报道。美国当选总统 Donald Trump 和副总统当选人曼斯星期三发表联合声明，公开反对众议院议长约翰逊提出的临时支出法案，并呼吁通过精简版法案。他们批评这个法案包含不必要条款，例如国会议员加薪，并且说这个可能掩盖1月6号事件的安全失误，对美国人民毫无帮助。Trump 表示应该民主党配合下提高债务上限，并以精简方式解决支出问题。曼斯则是指责现行法案为特定利益服务，未能真正关注国民福祉。白宫对此回应，指控共和党在临时支出问题上玩弄政治，增加美国不稳定风险。目前众议院领导层正在研究备案，以应对12月20号政府停摆最后限期。据讲备案可能删除原法案中的附加条款，仅是提供临时经费。正值圣诞节购物高峰， Amazon 几千名工人计划在美东时间星期四朝早6点开始罢工。这次行动由国际货车司机兄弟会发起，目的是争取更好的工资和工作条件。工会表示这次罢工将涉及 Amazon 在美国各地的设施，包括 New York、 伊利诺州、乔治亚州和加州等地，影响大概10000名工人，约占 Amazon 小时工总数的1%。相关设施的员工将在各地设置罢工透察线，寻求推动和 Amazon 谈判以达成新的劳资协议。罢工可能影响 Amazon 的配送能力，尤其是在这一年中最繁忙的购物季。但 Amazon 在 New York 市等地设有多个仓库和配送中心，有望缓解部分物流压力。据说 IBT 工会之前已就谈判的事向 Amazon 设下最后限期，但是 Amazon 未在限期之前回应，并未就此罢工置评。美国驻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大使泰勒近日表示，后任总统 Donald Trump 的团队应该积极参与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来应对中共日益增强的影响力。泰勒指出，美国应该涉及人权的讨论中发挥领导作用，尤其是在人权优先议题上。Trump 在2018年第一任期内退出那个机构，并且说他存在着政治偏见，未能有效地维护人权。拜登政府2022年重新加入，但随着美国本届理事会成员资格将在明年到期， Trump 已经表态不再寻求续任。泰勒警告说，中共将发展权和生存权置于个人自由之上，试图改变国际人权概念，可能为任意拘留等行为辩护。他同时批评中共利用理事会来掩盖人权侵害行为。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近日发表调查报告，揭露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等人对法轮功的迫害行动，并详细披露他跨国打压的犯罪事实。报告指出，1999年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以来，国安部等机构将法轮功视为重点打击对象，透过特务手段进行监控、渗透和骚扰。报告特别提及黑龙江省法轮功学员程佩明的遭遇，他曾经因为传播法轮功真相被非法关押，并遭受器官摘取。程佩明逃到美国之后成为中共镇压的目标，面临多次人身威胁， 包括疑似蓄意破坏佢嘅车辆。此外，报告仲揭露中共喺海外启动间谍网，利用社交媒体同舆论攻击梵高及神韵艺术团，甚至利用媒体发表攻击性文章。雷奥科学家袁红兵透露，这些行动是中共高层的秘密部署的一部分，旨在混淆国际视听，打压意见声音。近日，德国警方逮捕一名中国男子，他被发现在基尔市海军基地内携带相机拍摄军事设施。德国警方正考虑以间谍罪起诉这名男子。据报道，事件发生在12月9号。这名男子的行为引发德国安全部门高度关注。基尔市位于波罗的海沿岸，是德国三大海军舰队之一的基地所在地，同时拥有重要军事设施，包括蒂森克努帕海事系统公司建造潜舰的船坞。那里过去亦都曾经因同中方的合作引发安全疑虑。2023年，基尔市已经取消同中国青岛的姐妹市计划，来避免潜在间谍活动。此案发生之际，正值德国对中共构成的安全威胁日益关注。目前德国十列斯威荷斯坦邦刑事调查部门已经介入调查此案，并将根据相关证据进一步评估该名男子的行为是否构成间谍罪。近期，美国新兴社交媒体平台蓝天 Blue Sky 因用户数量爆炸增长引发关注，总用户已经超过2500万。不少对旧平台 X 感到不满的客户转战 Blue Sky 寻求更健康的对话环境。然而，专家警告 Blue Sky 可能成为中俄宣传和虚假信息行动的新目标。那个平台在今年2月向公众开放，以去中心化管理和用户自主内容控制为主要特色。然而，专家指出，这种内容审核模式可能被恶意利用，增加虚假信息传播风险。同时，中俄媒体已经进驻 Blue Sky， 试图利用其自由派用户群体推动有利于自身的政治措施。Blue Sky 总裁表示，平台正探索多样化的认证和内容审核策略，但对于如何应对中俄影响行动，目前尚无明确方案。是否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三会见了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他是后任总统 Donald Trump 选择的国务卿人选。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帕特尔在例行记者会上说，这是一次良好的、有建设性和实质性的对话。帕特尔说，我们将继续做好准备，帮助支持1月20号的无缝交接。Trump 团队已经部署了所谓的机构审查小组，这个小组将在国务院各办公室工作，协助确保卢比奥和他的团队能够在 Trump 上任当日开始工作。Trump 和拜登团队在外交政策方面的合作大多数集中在白宫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不过包括布林肯在内的其他官员也都正和他们的同行进行了接触。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和 Trump 挑选的国安顾问众议员 Mike Waltz 也都经常就一系列问题进行接触。 Waltz之前在 Fox 新闻节目上说，双方正在密切合作。美国当选总统 Donald Trump 明年1月20号将上任，执政团队名单大致底定，其中反中立场坚定的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将出任国务卿，主导美国对中强硬贸易政策的前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将出任贸易暨制造高级顾问，两个人都被中共列为制裁名单。面对外媒连续两日询问是否会解除制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都以我无可以提供的信息来回避作答。Trump 2021年1月20号卸任美国总统之后， 中国外交部随即在隔日凌晨宣布，决定对在涉华问题上严重侵犯中国主权、负有主要责任的28名美国官员实施制裁，但是只提到包括纳瓦罗等10个当时川团队成员的名字。直到目前为止，中共外交部官网仍然保留住2021年1月21号凌晨作出的宣布，但是除了宣布中提到的10人之外，中国到现在还未公布其余18名被制裁的美国官员是哪些人。北约秘书长吕特星期三晚在布鲁塞尔主持会议，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及欧洲主要国家领导人讨论俄乌战争。法新社报道说，一名驻布鲁塞尔的外交官员透露，这次会议旨在集结欧洲最坚定支持乌克兰的盟友，重点讨论两大议题，怎样应对即将上任的川普政府，以及怎样为乌克兰提供更多支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抵达布鲁塞尔之后，在社交平台 X 上表示，欧洲需要一个统一而坚定的立场来实现持久和平。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星期三强调，加强对乌克兰的支持不单只是道义上的责任，更是战略上的必要。出席会议的有德国、波兰、意大利、丹麦、荷兰以及欧盟主要机构的领导人。英国首相斯塔默和法国总统马克龙缺席。马克龙之前会见泽连斯基，之后前往印度洋法属马约特处理因气旋飓风奇多造成的灾后事务。社交媒体平台 TikTok 在12月16号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要求暂缓不卖就禁的法案实施。美国最高法院12月18号决定审理此案。美国国会在今年4月以两党大多数票数通过了这项法案。法案旨在防止中共政府通过 TikTok 操控它的用户进行间谍活动。这个法律由总统拜登迅速签署生效，并要求 TikTok 的母公司字节跳动在1月19号之前遵守这个规定。12月6号 TikTok 在华盛顿联邦上诉法院对这个法律提出的上诉被驳回，而在10月13号要求暂缓执行的申请亦都遭到拒绝。媒体报道说，美国后任总统 Donald Trump 16号在他的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会见了 TikTok 首席执行官周守之之后表示将关注此事。美国最高法院12月18号决定审理此案，并计划在1月10号举行口头辩论。日本媒体星期四引述几名消息人士披露，美国当选总统 Donald Trump 已经告知日方能够在明年1月中旬会晤日本首相石破茂，因此日方已经在评估安排石破茂在 Trump 就职前的1月中旬访问美国。Trump 这个月较早之前在美国会晤日本已故前首相安倍晋三的遗孀安倍少尉之后，16号在佛罗里达州的私宅举行记者会。Trump 当时被媒体问到是否会在明年1月20号总统就职典礼之前和石破茂进行会谈的问题时候回答说，如果他们希望的话，那就做。石破茂今年11月出访南美洲国家秘鲁和巴西之际，原本寻求在回程前往美国和 Trump 进行会谈。不过 Trump 方面当时以受限美国法律等原因表示为难，两人当时并未碰面。美国军舰萨凡拿号这个星期停靠柬埔寨南部港口斯亚努，距离中国协助翻修的云让海军基地仅是大概30公里。美国认为云让海军基地可能会令到中国在 Gulf of Thailand 取得战略优势。 Gulf of Thailand 紧邻存在着主权争议的南海，中共声称拥有南海大部分主权，柬埔寨长期以来都是中国在东南亚最坚定的盟友之一。北京当局近年来更进一步 加深对金边的影响力，其中曾经部分由美国出资建设的云阳基地现在成为中国影响力的具体展现。尽管柬埔寨领导层坚称那个基地不会提供任何外国势力使用，但是中国的两艘巡防舰已经在那里停住了近一年。分析人士认为，华府试图透过萨凡拿号的停靠来反制中共的影响力。